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法轮功学员李瑞玲被网判两年，湖南长沙曹志芳夫妇被非法关押，律师探视被阻挠，湖南怀化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广州海珠区看守所侵犯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健康权，山西太原周少山一家三口被非法判刑，辽宁鞍山余文泽遭迫害含冤离世，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妙方，辽宁张桂霞却遭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中街法轮功学员李瑞玲女士2020年9月30号被东城区法院开庭网判两年，勒索罚金4000元。今年1月，李瑞玲在粘贴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时，被东城区花市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随后七八个警察逼迫李瑞玲去他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电脑、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李瑞玲70多岁的大舅也修炼法轮功，碰巧到他家做客，警察看到他大舅背的包就抢，老先生跟他们理论不予配合，被警察铐起来按在地上，警察将李瑞玲和他大舅一同绑架，李瑞玲被非法关押到北京东城拘留所，他大舅被放回。9月30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李瑞玲非法开庭，家属申请旁听被拒绝。李瑞玲在法庭上自辩时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功法，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多种疾病都好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我才要把法轮功使人受益的事告诉人们，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那世界就和平了。律师为他进行了无罪辩护。近日得知李瑞玲被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曹志芳和妻子杨芳等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10月27号晚上被当局绑架，曹志芳被非法关押到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曹志芳家属为他聘请了律师，但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和公安局监管支队却阻挠律师会见当事人，律师已经向相关部门投诉，控告长沙市第二看守所、长沙市公安局监管支队违法阻挠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行为。同一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李志刚、陆从英、龙郎琼。据悉，目前李志刚仍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陆从英、龙郎琼已于11月6号回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底以来，湖南省怀化市贺成、雷华梅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政法委、公安等人员绑架、骚扰、迫害。9月27号，法轮功学员雷华梅下班回家途中，送给路人一份介绍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被公安便衣劫持到城中派出所。雷华梅被非法搜身、搜包，后被非法审讯，接着被关入小号。警察抢了雷华梅的钥匙，到他家非法抄家，雷华梅当天被放回。第二天上午，雷华梅又被派出所警察强行拉上警车，绑架到派出所，他下午回到家。10月20号，怀化市贺城区政法委熊姓副书记、市610张姓主任、城北社区丁姓主任几个人到法轮功学员任慧君工作的学校骚扰。任慧君1998年开始学练法轮功，他之前患有顽固的喉咙疾病，练功后疾病消失，能正常工作了。自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任慧君被单位领导伙同怀化市铁路公安骚扰，非法拘禁。2001年被绑架到广州市洗脑班迫害。11月12号，怀化市贺城区国保大队张华和迎丰派出所警察四人闯入法轮功女学员何秀云家中，把她绑架到迎丰派出所非法关押，后又转到拘留所迫害。这是何秀云近期第二次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广州市有近10位法轮功学员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海珠区看守所。自2018年以来，原本身体健康的王雪珍、曾家庚、李长兴3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迫害出现严重症状。76岁的王雪珍女士被迫害至无法行走，78岁的曾家庚先生被迫害至严重高血压，60岁中医师李长兴先生被迫害至间歇性昏迷。王雪珍老人是原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退休员工，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而被当局迫害。2020年1月3号，王雪珍被海珠区法院秘密庭审后，法院既不判决也不放人。王雪珍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警察使用一种叫做定位的酷刑，导致她身体长期扭曲，只能终日卧床，无法正常站立行走。曾家庚先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原珠江轮胎厂退休高级工程师，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时被非法抓捕迫害。他于2019年7月被绑架，今年2月底被转到海珠区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曾家庚身心状态每况愈下，血压高达200，心脏受损，右眼几乎失明，左眼视力模糊，双耳听力严重障碍，会见时完全听不清律师说话，无法和律师沟通，同时还伴有头晕、头和身体晃动等。李长兴先生是一名中医师，18岁时因工伤导致铅锰中毒，造成肢体二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李长兴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2017年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海珠区看守所。2018年6月，律师两次会见李长兴，发现他皮肤出现干烂，身体多处出现肿块，吃不下东西，身体非常虚弱。李长兴的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取保候审或保外就医，都被海珠区法院法官邹世发拒绝。2018年9月6号，广州市海珠区法院误判李长兴4年徒刑，他又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轮功学员周少山、高继平夫妇和女儿周娜，2019年9月被太原市万柏林公安分局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警察绑架，警察还进行了非法抄家。之后，周少山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周娜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四看守所，高继平在太原市第四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天，因为身体检查不合格，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2020年1月，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周少山、高继平、周娜，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开庭，周少山和高继平都被网判3年，各勒索罚金5000元，周娜被网判2年，勒索罚金3000元。参与这次迫害的人员有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审判长李志强、陪审员谢东红、郭丽红、万柏林区检察院公诉人陈娜、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局长高乃勇、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办案警察霍帅、严彦兵、郭姓警察、社区警察宁书静。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文泽女士多次遭到鞍山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人员、派出所警察、街道社区人员的骚扰、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判刑等迫害。2020年9月11号含冤离世。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团体发动迫害，并大肆抹黑和造谣污蔑。信仰真善忍的于文泽老人曾经去北京、沈阳市委上访，向政府讲述法轮功真相。2017年10月，中共协党在19大召开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又一轮迫害。于文泽老人在鞍山市湖南街申英路401车站站点被新兴派出所蹲坑的5、6个警察打倒在地，警察抢走了于文泽的钥匙去家里抄家。在于文泽老伴的坚决抵制下，警察没有得逞，于文泽老人被警察强行带到鞍山市中医院检查身体，血压高达180多，在身体检查不合格的情况下， 警察将老人非法关押到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并给她戴上手铐、脚镣，而且不准家人探望。余文泽老人后来被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17年12月，余文泽老人又被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冤判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参与庭审的人员有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李尼和高新，鞍山市铁东区法院的法官高泰、陪审员张小富、徐德辉、书记员刘鹏。2018年1月，在鞍山市女子看守所，余文泽老人的身体被迫害出严重症状，改由家属作为担保人，暂时给予监外执行。当地的610、政法委、街道社区人员天天上门骚扰。2020年9月11号，余文泽老人在惊吓和病痛中含冤离世，当时还在监外执行之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张桂霞女士，在武汉肺炎全球肆虐之际，不顾自身安危，去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方法，希望帮助人们走过这场劫难，却在2020年6月遭当地警察绑架。2020年11月在南沟看守所被非法开庭。张桂霞现年55岁，是抚顺市新宾县天然饮料厂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从此修心向善，无病一身轻，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家庭非常和睦。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桂霞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3年多，入冤狱4年，曾在抚顺市五家堡教养院、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大连教养院、辽宁女子监狱等处被残酷迫害。2020年6月9号，张桂霞给望清门江南村的乡亲们送去躲过瘟疫的妙方和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遭到望清门镇江南村副书记张增友、书记宋玉平举报，被新宾县公安局望清门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望清门镇派出所所长夏光上报到新宾县国保大队，被关进新宾县看守所。15天后，张桂霞被转移到抚顺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0年11月13号，顺城区法院在南沟看守所对张桂霞非法开庭。庭审中，公诉人问张桂霞，你犯法没？张桂霞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在救被中共的谎言迷惑和欺骗的老百姓，我完全否定对我的迫害。张桂霞的律师说，张桂霞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疫情周报，是让人预防瘟疫，是大善之举，是应该得到表扬和鼓励的。律师还说，2011年3月1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这项决定明确废止以下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公诉人不让律师讲话，律师说，这是国务院公报，谁都可以看，这些都说明学习发放法轮功出版物和相关读物都是合法的，目前还没有得知庭审结果。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窃选；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游行；近日，美国50州民众举行集会，要求停止窃选；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 这次美国选举是历史上最大的窃选，他没有丝毫的退缩，并表示会获胜。川普在推特上写道，选举被人做了手脚，不允许观察员监督，并用激进左派私人公司拥有的领土公司 Dominion 投票机进行投票。这个投票机名声很坏，无法获得德克萨斯州的认证使用资格。选举过程中还有假新闻媒体以及媒体晋升等等恶行。川普在周五晚间的采访中说，这是一次100%被非法操纵的选举，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获得了约7400万张选票，我会输了选举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川普对古德温说，由于领土公司投票机和软件不安全，德克萨斯州拒绝使用。川普再次强调了对该公司的指控， Dominion 公司的所有者和投资者与民主党有联系。古德温报告说，的确， Dominion 公司向民主党做政治捐献，并在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期间与克林顿家族基金会合作。川普说，这次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窃选。川普11月15日的推特说，只有在假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拜登赢了，我没有丝毫退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次被非法操控的选举，我们会获胜。11月14日，加拿大多伦多市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了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游行。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写着解体中共红魔、选择正义良知的大型横幅，所经之处受到民众热情响应，有的鼓掌、拍照、竖大拇指、鸣喇叭表示支持，还有的民众大声欢呼，向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表示支持和赞同。游行队伍从市中心的克拉伦斯公园出发，由加拿大皇家警察开路，雄壮威武的天国乐团打头阵，随后的是解体中共方阵、三退方阵、练功队、停止迫害方阵、法轮大法好方阵，最后是腰鼓队。游行队伍沿多伦多的主要干道和繁华的商业区，包括中区唐人街、丹达士广场和央街，然后绕回起点结束。游行经过市中心的丹达士广场时，恰巧那里正举办另外一个集会，看到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人们转过身来对着法轮功学员鼓掌和欢呼，我们支持你们，一起打倒中共。这次游行的协调人江帆说，警察提前一小时到达游行的集合地点，给我们提供咨询，告诉我们今天游行路线经过的地方，有哪些其他游行和活动。游行结束后，带队的警长说，我们的队伍非常有纪律，希望下次再见。我也给他解释了我们游行的目的，及中共 CCP 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的危害。他表示了解我们的诉求。游行结束后，警察还对天国乐团的指挥马田说，你们的游行非常棒，你们的队员很自律，还非常受欢迎。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63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何来依赖之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从法理中我们知道，神仙界不把修炼人当常人来看。我体会大法弟子也经常要用神念来主宰自己。大法弟子修成的那一面神体金光闪闪，只是我们目前还穿着皮壳空间粗糙粒子的衣服，留在这个空间做这个空间能做的事，同时又可以用正念脱开这些束缚，在另外空间参与神魔大战，是完全属于正神这边的。正值美国大选所带来的正邪大战，大法弟子都可以使用神通来参与清除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清除邪魔。随着更多发正念之后，是越来越明白，正念越来越有力。大法弟子是在帮助有使命的世人完成他们的任务，完成在人间的天象变化。就如武王伐纣是应天象而为，姜子牙统帅一路过关斩将，有妖邪干扰，也有各路正神下界的武灵帮助，最后取得成功。若说姜子牙正神是依靠武王，依赖于武王，那显然说反了。天象已经安排到这一步，正神都在起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大法弟子就是神在人间，用神通扫清障碍，加持世人起他们该起的作用，选择正确的路。如果大法弟子有依赖于常人之心，寄希望于哪个人能帮我们带来多大变化，或者是一边发正念，一边在怀疑自己是否在依赖常人，我觉得那可能是没有仔细想清楚大法弟子是谁，有什么样的能力，在起什么作用。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在讲大法弟子不能上医院的时候，我讲这样一句话，我说神，大家看到那个神呢，包括那山里的神仙，修了几百年了，几千年的，他不上医院的，是不是啊？那个医院的医生有病了找他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我体悟，大法弟子是把自己当作神，还是把自己当作人，贯穿于我们修炼的始终。人在人间，会依赖于有更大能力的人，神在人间，却不可能依赖于人，何况是大法弟子。大法造就的未来的光艳无际的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魔之争在另外空间是大法弟子与邪魔的战争，对目前美国大选的一点交流，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我悟道，正邪大战在人间是川普和拜登的较量，神魔之争在另外空间是大法弟子与邪魔的战争。如果我们不在另外空间打败邪魔，川普也不可能在人间赢得大选。我们不能每天等待川普的好消息，而我们自己没有在另外空间做好。正确的状态是， 每天我们在另外空间斩妖除魔，而在这个空间我们无求而自得，川普赢得大选。我们每天练的就是神通加持法，用我们的神通发正念，在另外空间清除邪魔，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伟大。我还悟到师父的新经文大选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就是鼓励我们大法弟子抓紧大选的最后关头，运用我们的神通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魔，支持川普总统连任。这样将会改变美国，改变中国，也将改变全人类。这就是师父要的，这就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就是大法的伟大。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角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美国大选惊心动魄的一场历史大戏正在轰轰烈烈的上演，在常人角度看是一场政权的争夺，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就是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站在正法的角度看，那就是神在选择生命，众生在摆放自己未来的位置。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在这场大戏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大法弟子不应该被大戏的过程情节所带动而出现思想上的浮动，应该明确师父在证宇宙的法，乱中有序，一切都有定数，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早在2004年大纪元严正声明中提到，未来神指定人间的谁对中共进行清算，现在明慧王已经明确川普是神选之人，那么大法弟子在意念中就要坚定一念，正法必成，川普必胜，这一念就是正念，会加持世间正的能量场。在这场大戏中，大法弟子不是旁观者，恰恰相反，我们是另外空间中正邪大战的主角。大法弟子负有神圣的使命和责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赋予我们无限的神通，师父在《红岩三神在世》中讲，各显其能，除祸殃。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就要加强发正念，灭邪除恶，解救被邪灵控制的众生，直接针对美国大选，解体铲除干扰川普当选的一切烂鬼、黑手、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的生命及因素。对于那些被操纵、违背正常社会秩序、做坏事、参与作弊的生命，包括人和机器，让其立即遭恶报，使其操作过程无法得逞，以此加持人间正的能量场，挥动天象变化，也是在解救众生。之前在思想中曾有顾虑，认为中国离美国太远，发正念作用不大，有所松懈。发正念时，师父的法打入脑中，师父在《红岩红》一文中就告诫弟子，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我豁然明白，另外空间美国就在眼前，消除顾虑，我真实的看到自己和同修端坐在另外空间发正念的那一幕，无比慈悲，无比威严，无比神圣。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伤神奇迅速康复》，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9日。我是1996年喜得法轮大法的，在这24年的修炼经历中，有许多在法中精进提高后的喜悦和信师信法带来的神迹，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今天我就和大家讲讲我亲身经历的其中一件事。2013年4月24日，我和丈夫同修，准备当天晚上骑燃油车到48公里外的某县城去沿途挂大法真相条幅。我骑车，他坐后边，遇到适合挂条幅的位置，他下车去挂。我俩晚上9点多钟出发了，走到半路时，从左侧路边突然窜出来两条大狗，其中一条白色大狗直接撞到车的前车轮，瞬间我们连人带车倒地，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丈夫马上叫我赶快起来继续赶路，看我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就想把我抱起来，可是他的左手用不上劲儿，好像这个小手指可能断了，但不大痛。他顾不上自己这些了，不停地叫我，可是怎么叫我都没有反应。为预防万一，他决定先去把被撞落在路上的挂条幅用的鱼竿和装条幅的兜子收拾好，再来管我。收拾完，他回来继续叫我，说：咱们是大法弟子，是在做正实大法救人的好事，你一定会醒来的。接着又求师父救救我。我终于喘了一口气，半醒不醒地问他：这是在哪儿呀？咱要去哪儿？之前的记忆都没了。看到瘫在地上的我，他知道我俩骑车回去是不可能了，于是打电话让家人来把我接回家。丈夫一看车子的挡泥板被撞坏，车灯不亮，车子发动不起来了，只好推着摩托车回家了。当时已是深夜，前后无人，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离家还很远，可想而知当时的艰难。这时他突然想起白天看到修理摩托车的师傅安装摩托车高压帽的一幕，于是他停下来，好在有手机一照，正是燃油车的高压帽掉下来了，他就把高压帽安上，一踩燃油车启动了，他骑上破损的燃油车发着正念回家了。到家他才看清自己的左小手指从指根骨节处反向断掉，小手指背面的皮连着手背在手上耷拉着。按常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立即去医院做断指接活手术，可是丈夫信师信法，没把他当回事，把断指接上，用两块小纸板把断指夹住，再用粗线轻轻捆扎上，就这样丝毫没影响他做他要做的事，带着受伤的手指自己还是把条幅都挂了出去。开始几天我生活不能自理，一切都靠他帮助。一个月后，丈夫的断手指没流脓，没红肿，没上医院做任何处理，没打破伤风针，小手指自己神奇接上，活动自如。再说一下我自己，回家第二天早上才真正清醒过来，在医学上讲应该是严重脑震荡造成的昏迷，可我没有呕吐，不发烧，也没有外伤，昏迷一夜后就清醒了，但是我的胸部剧痛，一动就痛得撕心裂肺，仿佛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我要听师父的话，我要练功让身体尽快恢复，当我能起来后就和丈夫坚持每天练功。第一天几乎所有的动作都能引起我的剧痛，我只能站在地上，一边听练功音乐，一边用意念想我的身体在随着师父的口令动。第二天我就尽量做练功动作，一套功法练下来，全身都痛得被汗水湿透了。我开始背法，背法时让自己完全融入到法中， 不知不觉身体一天一个突破，两个星期基本恢复正常，胸部不那么痛了。我始终没去医院，不知道胸部到底是怎么了。直到很久后在一次体检时，大夫问我是否受过外伤，因为胸片显示我的第三、四根肋骨曾经断裂过，现在已经长好。说着两根肋骨断裂很容易扎到肺部，很危险的。人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没做任何治疗，也没有在饮食上做任何保养，只是学法练功，2周就基本恢复正常。我和丈夫身上发生的奇迹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学大法至今已有24年，自从拜读转法轮就再也没放下过。修炼后我身体健康，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道德回升，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呵护。在这里我也想真诚地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在当今武汉肺炎蔓延之际，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显神迹。如果能拜读转法轮这本天书，更会让您幸运无比。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家里家外救人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号。丈夫的表叔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一次他从外地来到我家，想在我们地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丈夫就帮他一起发，两个人发了一宿，天亮时才回家。回来后丈夫跟我说，表叔走路太快了，我追都追不上，这一宿为了撵他我汗都出来了。听了丈夫的话，我隐约意识到大法修炼者不一般，但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那时的我正饱受病痛的折磨，过敏的脸肿得高高的，离不开药膏，否则就奇痒无比，整张脸跟干旱许久的土地一样四处开裂，还患乳腺癌、子宫糜烂、眩晕症、耳鸣，腋下长的疙瘩就像鸡蛋一样大。为了不压倒他们，两个胳膊不敢往下放，长期抬着，乳房更是肿胀不堪。为了治病，走遍了当地的大小医院，四处求医问诊，西药、中药和针灸全都试了个遍，可病情依旧没有改善。因为丈夫胆小，我没敢跟他透露病情，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扛着，只能背着家人默默地流泪。第一部分，走进大法修炼，无病一身轻。一天晚上，丈夫因为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发作，憋气憋得不行。当时正值半夜2点多，无处求医问药。我见他跪在床上，抵住胸口，样子十分痛苦，就提醒他说，表叔不是叫你难受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你赶紧试一试。丈夫听后就照做了。不一会儿他就恢复正常了，从那以后他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表叔在我家的这段时间问起我为什么供着佛像，我无奈地说，有病乱求医呗。他就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叮嘱我认真去看，可我捧起书只看了几行字就困得不行，就放下了。2005年的一天，邻居老太太突然来我家串门，正好碰见我和妹妹要出门，她就问我们干啥去。我告诉她，还能干啥去，去医药公司批药呗。老太太听后感叹道，看看你们这两个大病秧子，天天浪费钱在买药上， 有这钱你们买肉吃不行吗？快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这位老太太人称她吴婶儿，也是位法轮功修炼者。在修炼之前，她可不是个好惹的主，曾经坐在房顶上拍着大腿痛骂儿媳。作为邻居，我当时还过去拉架。那时的她不但脾气暴躁，身体也不好，肌肉瘤密密麻麻地长在皮肤下，一摸都硌手。连算卦先生都说她活不过60岁。没想到吴婶儿修炼法轮大法后，脾气彻底变了，身上的筋疙瘩也都消失了。她跟我讲，有一次她想看大法书，正要去拿老花镜时，老花镜咔吧一声断开了。她立刻悟到，这是师傅点化她眼睛好了。从此以后，她看书再没戴过老花镜。听了吴婶儿的话，我心动了。我跟妹妹说，你看吴婶儿的变化多大呀，咱们也修炼吧。师父看我有了修炼的愿望，就安排表叔再次来我家做客。表叔叮嘱我说，转法轮这本书你一定要坚持看完，中间不要停，不然你再拿起来就太难了。回想起第一次看转法轮半途而废的经历，觉得表叔说的是那么回事儿，当即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转法轮一气看完。可当我拿起转法轮看的时候，又困得不行。这次我没有放弃，就坚持看。在看到第五讲的时候，因为困得不行，书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捡起书接着看。我就这样学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我开始看第二遍的时候，突然高烧不退，一量体温发现体温计都到头了。可那种高烧和生病不一样，一点都不难受。丈夫很害怕，想找医生来给我输液，我却高兴地劝阻了他，说我这不是发烧，是师父开始管我了。就这样连续高烧3天，我人不但没垮，还精神十足。凌晨5点就起床去喂鸡，走路都是蹦着跳着走，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高烧过后我开始腹泻，可骑自行车上街时却一点事儿也没有，但是一到家就拉肚子。就这样整整拉了3天。后来我的例假也变得不规律，出现了2次18天、1次12天的经期。伴随着这些异常的状态，我身上的业力被师父很快地推出去了。一次我在练两侧抱轮时，感觉耳朵在扇动，脸上像有虫子在来回爬。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在为我清理耳鸣和皮肤过敏。还有一次练功时，我感觉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转过身去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我意识到是师父在为我调整身体。就这样4个月过后，腋下的疙瘩消失了，身体上的所有病症都不见了。一身轻松的我居然还有些不适应，跑去问邻居同修，我突然不难受了，这可怎么办？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同修听后说，你病都没了还难受啥？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再没出现过任何症状。第二部分，做生意救人两不误。修炼之后，我承包了当地的一个游乐园中的2个项目，做起了生意。我做生意不以赚钱为目的。我走进大法修炼时，九评共产党已经发表，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3件事。所以每天上班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跟人们讲真相。我没有害怕的观念，看到哪里有闲人就去哪里讲，人多的地方我也讲，最多一天能劝退10多人，少时也有4-5个人。有时为了让人们多停留一会儿，把真相彻底听明白，我还会主动赠给他们游乐项目玩，一次讲不完就再赠一次。长此以往，非但没有赔钱，来我这里玩的人反倒越来越多。高峰时期日入20000元不止，因为游客太多需要帮手，有不少当地的大学生来我这里做兼职。每来一波人应聘，我就讲一波真相，工期结束时还给学生们带上真相资料，叮嘱他们回去阅读，传给同学看。过程中不但与这群学生结下了善缘，还邂逅了不少可贵的众生，这里仅举几例。一天有2个小青年在我面前走过， 嘴里叨咕着说要找人去打架。我一听，急忙上前讲真相，顺便告诉他们说，孩子们可不能打架呀，父母把你们拉扯这么大不容易，你们要是在斗殴中出了事儿，他们该多痛苦啊。我见两人有所触动，就给他们讲了善恶有报的传统文化故事。他们听后改变了想法，不但决定不去打架了，还同意退出他们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我很高兴地说为他们起化名儿，对其中一位年轻点的说，阿姨给你起个名字吧，叫阳光，就像太阳那样灿烂的阳光。那位青年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态说，阿姨，这个名字真好听，从此以后我就叫阳光了。第二年，阳光带着女朋友又来到了游乐园，还专门到我所经营的项目前向我问好，说，阿姨，您还认识我吗？我说，看着面熟，记不清了。他立刻表明身份道，你不记得我了，我是阳光啊。我这才想起来，仔细打量他一下，发现小伙子的变化可大了。原来的他满身戾气，脸上的表情都是恶的，如今面相十分和善，整个人精神帅气，真的是变得阳光了。一天中午，在游客较少的时段，我看到一对老夫妇带着小孙女儿坐在椅子上乘凉，我就拿了一瓶水送上去说，天气这么热，快给孩子喝点水，别中暑了。老太太急忙道谢，我就顺势讲起了真相。她听后同意三退，可老爷子的表现正相反，故意避开我往前走。我追上前给她讲真相，她还闪烁其词，说自己啥都没入过。我看他的衣着打扮像个当官的，知道他在敷衍我。就在这时，已经明白真相的老太太着急了，对我高声喊道，他是党员，还是个党委书记。我就开始系统地给老爷子讲大法真相和藏字石预言，他听后仍不表态。我看穿他是体制内的人，一定了解邪党的本质，只是因为对邪党的残暴本性心有余悸，才会如此回避。我就跟他说，你放心，咱们这附近没别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今天你能听到真相是天意，我给你起个化名，你退出吧。这时老爷子点头同意了。我回到屋里拿出饼干送给孩子吃，这时老爷子整个人全变了，十分热情，和之前那个冷漠的老头判若两人。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得救的老太太突然领着小孙子来找我，焦急地说，她大姐，快帮帮我孙子吧。原来老太太的孙子要去北京做心脏手术，她不放心，想让我跟孩子讲退队的事儿。我一听，赶紧给孩子退了少先队，还送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一定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一定会帮助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临走时，老太太让孙子跟我道谢，我说，别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在游乐园中，我还遇见一对外地的母女，当时女儿去买东西了，留下母亲守在原地。我跟这位母亲谈话后，了解到她刚刚失去了老伴，有些抑郁，整个人的状态萎靡不振。我就给她讲了大法真相，我看见随着我讲真相，他的眼睛突然一下就亮了。果然听完真相后，老太太当即同意三退，还坚持用真名退。正在我跟他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字真言的好处时，他女儿回来了，听见法轮功三个字，当即阻拦说，你跟我妈说这些干什么，妈，咱们走。没想到老太太不但没离开，还当场拒绝女儿说，我不走，你大姨说话我爱听，我们还没说完呢。见母亲态度坚决，女儿只得陪着坐下。我顺势反问道， 姑娘，你了解法轮功吗？女儿听后搬出了天安门自焚为案，我就从头到尾给她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姑娘听后明白自己是被蒙蔽了，也同意三退了，还说要给自己的姐姐姐夫都退了。我说三退需要本人同意，你得告诉他们本人不点头是不起作用的。女孩听后肯定地说，我会告诉他们的，他们都听我的。我给了她三个真相护身符，她见母亲没有戴，就把自己的真相护身符从脖子上摘了下来，郑重地戴在了她母亲的脖子上。老太太要给我100块钱，我谢绝了她。我说我们大法弟子是在救人，不收钱，你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心三退了，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随着真相越讲越广，我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多。得救的人有体制内的军人，有政府的官员，有文质彬彬的大学生，还有痞里痞气的社会青年。我体会，不要以对方的身份和举止来判定人好救还是不好救，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前来让我们救度。第三部分，公公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给路人讲真相时的从容和自信，我在给公公讲真相时却屡次碰壁。其实我的公公为人善良，忠厚本分，自从我结婚后，他就一直把我当亲闺女看待，有什么好吃的菜都特意给我留着，平时我做出的决定他也通通认可，从来不说一个不字。但是对我修炼后讲真相这件事很抗拒，因为他年轻时当过村里的小队长，文化大革命后期管理过生产，参与过政治，是协党害人运动的见证者，所以对于协党的恐惧可谓深入骨髓。可家中的亲人也是需要救度的众生啊，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可他不但不接受，还拍着桌子冲我吼，你才40多岁，你经历过什么？共产党养活你，有吃有喝的，你知道啥？我不放弃，一有机会就跟他交流，结果我们每次都争得面红耳赤，还把老爷子气得不行，丈夫不让我再给公公讲了。当时我通过与同修交流，阅读明慧网、明慧周刊里的交流文章，意识到自己有争斗心、怨恨心和急躁心，还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这都是情，必须去掉。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就不再和公共争论了，我买了台 DVD 在家中大量播放《九瓶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等真相光盘。公公对这些都怕得不行，有时气得甚至要砸电视，后来只要我一放光盘，他就马上离开房间。一次家里来了两个亲戚，我就立刻播放《九瓶共产党》给他们看，老爷子当即用手捂着脸侧过身去，看到他的样子我觉得很可笑，但很快认清这不是他，是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在阻挡他明真相。我当即发出一念，我今天一定要清除他背后的这些邪恶的因素。此念一出，突然感到全身发冷，有点哆嗦，大夏天的怎么会冷呢？我意识到一定是邪恶冲着我来的。随后我发了近一个小时的正念解体邪恶，在正念的作用下，屋里的三个人像被定住了似的，一句话都没说，顺利地看完了《九瓶共产党》第六章。后来在亲属同修的建议下，我把常人的电视频道关掉了，在公婆的卧室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每天轮番播放新唐人电视的节目。2年后，公公不但认可了大法，也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退出邪党后还和家人一起参与肃江。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他也照做。一次一架铁梯子从2米多高的房顶上掉下来，正好砸在公公的头上。那时候公公已经80多岁了，被铁梯砸中的地方鲜血直流，在他孙子的叮嘱下，老爷子马上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医院缝了8针， 医生让他住院观察，他拒绝了。回家念了一宿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次日，丈夫担心地询问老爷子，脑袋还疼不疼？公公说，不疼，就有点发胀。丈夫听后感慨道，这也太神奇了，扎个刺儿还得疼两天呢，可老爷子居然没事儿。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两次，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家人们都知道，这是因为公公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的缘故。老爷子不但碰到意外时正念十足，在面对邪恶时也毫不怯懦。因为苏江，我们全家人被恶党骚扰，恶警询问老爷子，为啥苏江？老人直言道，我儿媳原来满身是病，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江泽民不让练，他迫害法轮功的人，我就告他。不久之后，公公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如今老人已经离不开大法了，白天在家听法，走路或睡觉前默念法轮大法好。老爷子现在面色红润，身体硬朗，看起来像70多岁的人，还能轻松地拎起20斤的大米上楼。周围的人都说，这老爷子能活180岁。如今我家40同堂，上有93岁的老爷子，下到6岁的小孙子，全都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八口人沐浴在师父的浩荡洪恩之中。我代表全家人叩谢师尊，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救度。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